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当诸则，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我以所修十当诸则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好，扎西点了哦。所以我们今天呢，继续修辞中篇的内容。上一部分的内容我们讲到，就是说一切道法的这个心要，最主要的是从慈悲心开始修起。这个呢，就是慈悲心也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内容，因为大家都本具有某一种慈悲的这种习性，就是说慈悲的这种种性，种子。然后有时候叫就是基本的善良特质，有时候就是一种佛性的这种善的现前。可以说我们本身自己希望被慈悲，希望得到乐，所以与此相关的就是这种爱和就是爱其他众生的一种的能力。当然有时候我们在大乘佛教里面讲到爱的时候，好像就是说如果是爱自私就是爱自己的话，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或者是爱自己跟痛苦有关系，这样子就爱我之爱我之我爱这类的。但是这里面也要区分，就是说爱自己本身，自己也希望离苦得乐，这个点上面是没错的。但是我们有时候误用这种人生，误用佛法一样，有一种不理解到底哪一种的方式，那是不是不能一点都不能自立啊？就是有自立的成分就是自私的成分，也不是这样讲的。就是说爱可以有不伤害其他众生为基础的，如果你的这种私心，这种的爱可以就是不顾及其他众生的这种安乐，不惜伤害其他众生，那这种呢就是错误的一种的方式去爱自己，所以它有业的这种的后果，业的这种纠缠。所以说，但是就是我们佛教法里面也讲，就是暂时和究竟的安乐、自利利他的这种，就是二利的这种圆满。所以说这个里面讲，其实没有忘记，或者是不是说彻底要因为放弃自我，或者是这一放弃。怎么讲？汇集自己，让自己成就，让自己得益，这个没有天然的这个过错，只是方法上面呢，因为过分的爱自己，变得偏执，变得就是狭隘，变得目光短浅，就为了一些小事情，然后大动干戈，毁坏很多的这种善根、慧根之类的，这些做法上面呢，就是佛法上面比较提倡，就是说要区分某一类的，就是爱，这个是爱是会给带来自己痛苦的那种的爱，还是说是一种理性的具有方便善巧的一种的爱。所以我们说，就是上一节里面讲到说，就是慈悲的心，这个呢在修行当中呢比较容易着手，大家都有慈悲的这种经验，被关怀被爱的这种的经验，所以从这个上面呢，就是把已经有的某一种的慈悲的种子呢，每个人本具的这种善良性，本具的智慧呢，运用起来的时候呢，能够佛法不是空谈，很多道理就是很实际的一个经验，就是如果你可以扪心自问，就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几时是比较快乐的，往往这时候就是其实你是比较无我的、无私的一种的状态上面的比较快乐。如果你的心里面充满了自我的概念，保护自己的心， 竞争的心、嫉妒的心、骄傲的心，以及就是过分的这种计较自己的得失，过分计较自己的脸面，过分的去害怕自己受伤、名誉受损失，这样的时候呢，心都会提起来，有时候吃不好、睡不好，会有跟人有这种猜疑，有人之间也会有形成某一些就是负面的这种倾向性的这种发展。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呢，从哪里起点呢？就是说，如同吉田菩萨讲的一样，如果你要将整个大地覆盖这种皮革，让你走起来舒服的话，其实不太可能。意思是说，我们其实要改变外面每一个众生来适应自己，其实很困难。但是做法就是改变你自己，就是改变你自己的心、你的态度、你的这种处事的方式，其实就能够改变你周边的人对你的反应，以及你自己的业和因缘。这个上面呢，就是可以就是开始改变，从负面到正面的一种的改变。所以我们就是讲到说慈悲的重要性，就是特别也重要。上一次我们讲了三种慈悲，就是缘众生的这种大慈悲心，缘法的悲慈悲心，然后无缘的大悲，就这几种。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呢，就是说慈悲心在日常经验里面不是一个很神秘的这种经验，大家都有经验过。所以因为慈悲心呢，很多人愿意跟他相处。有时候夫妻之间呢，这些关系其实是不是因为对方有其他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因为这个人很慈悲，他们就愿意在一起，也心地善良。如果一些人心地非常负面的话，那不论其他方面再好，很多人都受不了的，就是慢慢还是会变成一种的折磨和痛苦。所以快乐的直接的因呢，不是物质带来的，不是名声带来的，不是这种钱财地位之类带来的，这些带来的东西呢，隐含着很多的这种挑战，很多的就是难以跨越的这些障碍。所以简单的，很多很富有的人，他们其实很发现富有不能带来快乐以后，很喜欢这种简单和这种怎么讲呢，单纯的某一种的善良。所以很多人很向往这种，像有些人喜欢去一些比较与世无争的地方啊，这个本身人都是类似的。所以说以至于就是就是一个慈悲的人呢，会被其他很多人愿意亲近。就像很多人有这种的经验，说自己跟爷爷或者是自己跟奶奶或者跟自己的父母亲关系好的时候，他们比较仁慈的人呢，相处的时候有一种安全感，有一种很舒服。就是如果你家里养一些动物宠物，有几个孩子，如果有一个孩子是经常虐待那些动物，那些动物一见到这个孩子就有恐惧，会跑逃跑。但是另外一个呢，很就是照顾他们，给他们食物，给他们一种的关怀，抚摸，或者是给他们一些温暖的地方睡觉。这样子呢，其他的动物也是很喜欢跟这个人呢，一见到的时候马上就过去蹭啊，或者是很喜欢就摇摆尾巴呀，这样子就表现一种喜欢嘛，就快乐。这个就是人也一样，其他动物也一样。如果你见面一个人那个人呢就是神色慌张，眼光呢就是四处到处乱转，然后心里面好像从表面上看也很狐疑，这样的一个状态，这种的面色显露出来的时候，你会都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或者是完全不交心，这是一个表面上面的礼貌的话，可以引起一种的就是带来的，不论你住在多豪华的地方，吃的有多好吃但是其实内心当中有不踏实，也有不安，甚至有些人很想早一点结束这个聚会啊，或者是见面啊，这样子。就是主要是因为没有慈悲心，这样子大家都没有感觉到这种安乐。即便是你睡在很豪华舒适的这些床上面， 可能因为就是内心的负面，没有善良、慈悲这样子呢，梦境都是一些恐怖的、有挑战性的，甚至引起心脏病似的那种的状态。所以，我们的是意思是说，有慈悲心的人呢，就是说，能够有更多的友谊，他到每一个地方呢，就是会有更多的这种欢乐。如果与别人为伍的话，就是跟其他人呢更容易相处，而且，就是回忆过去的时候，都觉得跟仁慈的人在一起比较有吸引力，比较亲近，比较怎么讲呢？符合人的这种基本的离苦得乐的这种愿望。那即便是你看到早上、下午在路上有人向你微笑、打个招呼，不是那么就困难的一些事情，但是给你带来一种的欢喜，甚至说给你带来内在的欢喜，就是不能够被其他的东西所代替的这种，就是精神上的一种的财富。所以说自己内心当中保持一颗仁慈的心，一种的慈悲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你不需要说，不是每一个人你需要以某一种特定的方式去帮助他们，但是意思说你自己处于慈悲心，已经对自己和对别人来讲就是一种快乐，就是一种欢喜的基础。所以说这种就是心怀慈悲这种的传统是一种世界性的价值观，不是属于说只有这一个宗教或者这一个一群人喜欢慈悲心，喜欢笑脸，喜欢被关爱。其实人都喜欢被关爱，人都喜欢就是其他人的这种温和以及善良这样子。所以哪怕是有一些人就是当时有一些不珍惜这种的善良和慈悲，但是过后人生当中影响最大的，自己不至于走到很错误的方向的主要的这种因缘，都是来自于其他人无私的这些慷慨和他们的一些善良的特点呢融入血脉当中。有些时候小孩子本来可能这种道德很多当中都有可以有因为之间的这些差别可以做出很多疯狂的举动，但是一想到就是曾经对待过自己的人，包括母亲啊、奶奶啊，不论是哪一种人，对自己特别无条件的耐心的去对待以后，他们的内心当中呢，德行当中呢，根植了这种就是善和一种基本的这种善良心，这基本的德行，所以这个呢，不至于让他走到很多错误啊、危险啊、犯罪啊这些的边缘。所以慈悲心呢，就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说慈悲心的时候呢，就是说一个是在佛法当中的慈和悲这些，上一次我们也基本上已经在前一节课里面说了，就是一个是就是说就是一般的那种我们所理解的，很多人说我不需要修行佛法，其实我很有慈悲心，有这种的观念，我不是坏人这样子，很多人都有这种心态，所以这个很正常。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观察，仔细去想呢，会有这种，其实就是慈悲是很有差别的，就是一般的人的慈悲呢，就是慈悲自己的一些亲属朋友，或者是这里面呢也是有选择的。所以或者是你讲到什么范围，他总是能找出一定的范围，这个比我关心这个比另一部分人更多的一种的心态。所以这个是一般常人的这种状态，并没有什么就是奇怪的事情，就是人都有某一种局限性，所以生来有时候就受的教育就是说，哎，要照顾自己家里的人，其他人就无所谓了，就是少管别人的事，少管别人瓦上霜，就是会引起很多的麻烦啊，很多这种的心态也会有。所以说有些时候你比如说你养一个宠物，那这个宠物呢就是养一缸子鱼，比如说你买鱼虫，那就是你要照顾鱼，然后呢就是同时呢对于鱼虫来讲并没有什么叫把它喂或喂这个鱼也没有问题。所以这类的就是对众生其他的生命，其实从全世界性你可以看到，对某一类的 就是稍微通人性的这些动物呢，人会比较关心。但是其他的很多动物呢，就这个也是有些引导上面的问题，就是过去有些人说鱼没有记忆啊这类的，像苗中的记忆，有些人说可能是某一类特定的鱼吧。这些所谓科学的一些说法呢不一定科学，然后第二一个不但不一定准确呢，其实就是说可能是人，就像以前有一种说法说其他的，有些宗教里面说其他的生命都是给人服务的，给人吃的，所以他们才诞生在这个世界上，这种的比较直观的比较荒谬的一些说法，但是被人普遍接受，所以它只是一个方便的一种的说法。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我们不论你能做到多少，在佛法里面讲的这种慈悲心呢，是遍布的一种慈悲。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不是基于这个对自己有利或者是对自己好，所以我也对应对相应的对他好，或者是我加倍的对他好，因为他对我好，这种的观念，因为他我对我好我对他好，因为他对我好我加倍的对他好，以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因为这个是这一群人是我们家乡的人，比如说这是我们宗教里面就是属于我们佛教的人，就这一类的，就是你以种种的标准去区分人，这是我们，这是他们，所以我们呢更就是愿意照顾我们，更需要保护其他，他们呢就是其实无所谓，或者是说甚至遭到这种伤害，那也无可能更好，这种的心态。有一些时候战争年代的这种社会也是有很多，但是我们佛法里面讲到的时候是心非常的广大，从小事到大事情上面深度广度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在世界上其他的就是比较少有就是讲到三界六道的众生这样的一种概念，去说一切都是如梦有情众生。所以我们讲到就是不是基于因为他对我好或者是他对我暂时好暂时不好的这个条件假设前提我所以对他好，也不是因为他属于就是不同圈子的我们，如果你是一个乡下来的，那你们村就是你的自己家的亲戚，然后村然后乡县然后市省地区可能是然后国，然后最后你发现就是你有一层层层层的不同的这种分法，行政的这些区分的分法，有些时候是肤色的分法，有时候是性别的分法，有时候是信仰的分法，从事的领域的这些分法，这样去分来做出一种对更这些人更慈悲。如果有些人对人慈悲，但是不能对就其他动物慈悲，对其他某少部分的动物慈悲，但是对其他好像就是另外一些动物呢就无所谓。所以对于我们现有可以看到的一些动物，哪怕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你都慈悲，但是你不见得能够慈悲下三道的众生啊，其他的就是恶鬼道畜生道畜生道的有一些你可不一定那么熟悉的一些，以及就是说有些时候这种慈悲是说对贫穷人有慈悲心，这个可以理解，因为好像你说的你能帮到他们，或者是他们处境更加糟糕，但是对于这种跟你差不多的或者是比你更好的处境，学识也好长相也罢，就是钱财富有修行的这个能力各方面这些都好的时候呢，不一定能够升起慈悲心，反而会升起其他的一些情绪的可能性。所以说在佛法里面我们需要做到的就尝试去做的一种方向呢，就是真正想到就是说富有时候一生也是暂时的，高也是暂时的，色就是的这种美色和衰色衰呢也是暂时的，生死这些无常瞬息间，所以并不会特别因为这些暂时的这些然后把它作为慈悲的这个基准和这个标准来去划分的自己对于哪些人更慈悲，哪些人就是忽略，所以一般的人会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讲，人分这个 熟悉的人，对自己有恩有感情的人，以及自己不喜欢，自己在某一种的标准上面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一类，对立面的，甚至是那还有一些是其实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从没有交集的人，所以就这三种。所以平时呢，我们会找出一些理由说为什么这些人对我有恩啊，所以我要关心他们，那些人对我不利啊，所以我要伤害他们，或者是就是说内心当中保持一种敌态敌意。另外一些人呢，跟我从来没有好坏的这些接触，所以我对他们不在乎啊，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态。但是佛法里面呢，在我们讲到的就是说要转化这种就是非常有区别的有条件的，然后基于是不是对自己好，是不是属于自己的这边还是彼此的这种那边的这种的差别来分的，而是说本质上面呢，就是所有的众生就是都希望离苦得乐。所以这个你可以现在自己想一下，心里面自己是什么，平时是什么心态。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一边修一边就是改善，就修的意思就是本身就是不断的改善。当然我们这些道理明白其实不会有太大的作用。最主要的是说，当你任何时候稍有一点闪光的点启发点，就像怎么讲呢，就是能够被启发点燃的一个智慧的火炬，然后长明的灯一样能够燃烧的时候，那你就是走上一个修行的这个道路一样。不然光是听的时候好像一直在闪耀某一些光，但是这个并没有点燃你内心的这种修行的火焰。所以内心没有真正的被照亮，只是就是好像就怎么讲呢，闪烁的这个火星星火一样，没有真正的就是燃起智慧之火。所以说在你们如果有听不清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啊，发信息这样子。所以就是希望能够不用就是反反复复的听很多遍，也越来越听越疲，越来越听以后呢越没有感觉，这样子就好像这些词句很熟悉，但是内心当中没有感受的时候就比较糟糕。所以当你真正有触动的时候呢，在这一刻呢就是放大自己的心，能够改善自己的心。所以从一些之间的平时的世俗的以及就是负面习性带来的各种习惯性的反应，这些上面呢就是稍作观察和这种改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提升某一些境界，就慈悲有这种悲心的这种量的差别。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在慈悲心这个里面呢，就像如同我们上次讲的一样，有这种希望别人得到乐极乐因，脱离苦集苦因这个部分。所以在这里面呢，最主要的就是说平等的慈悲，遍在的这种慈悲，这个就是慈悲的就是智慧，也就是说在修空性一样，如同这样的功德。所以一切的无量都来自于这种就是平等，以及无限的这种无量的这种慈悲心。所以这个练习的方法特别多，就像你们可能在不同的这种修法修心的一些法门这些里面都修过，有些是父母在左右边地方，就是不喜欢的在前方，然后无量众生在背后，然后去思维今生的这些陌生人走向亲戚或者陌生人走向这些变成了你的不喜欢的人，然后有些就是比较亲近的人又变成了这个不喜欢的人，或者是远离了就变成了陌生的人，这种的变化或者是有时候就是说能够观察三世的这种的因果，三世的这种变化。所以说过去是现在将来这种的无常，这种的变化。 所以说我们之前说就是说慈悲，里面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有时候人会觉得我特别关心一个人呢，这个是不是慈悲，这个也要分析自己的动机。如果有些时候你好像是可以很大爱的去关心别人，但是最后发现这个是因为自己有一种怎么讲呢，我有条件的这种上面来讲的话是一种的贪执，是吧？有些人有因为要关心别人，但是有很多的这种占有掌控以及这种的欲望的这种心态，所以就是说贪有时候跟好像关爱有一种的关系一样的，所以这个也要看他是不是愿望上面是真正的一个利他呢，还是说最终的点还是在自利上面。就像自信这种的概念一样，自信不是说都是好的，也不是都是坏的。如果一种的自信心充满自信的这个状态是一种来自于这种五毒的力量，说我要自信，我要强大，所以这种有时候贪而自信，嗔而自信，骄傲而自信，就这种的就是情绪下带动的一种的很强大的自信，这种的比较有负面的破坏性的这种力量。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广大的愿望，大愿，就是你愿意能够帮助其他的众生，愿能够行持利他，所以这种的悲心呢，这种的这种大愿呢，就是这种自信呢，就是好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也要看自己的内心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如果你看到这三种不一样的人，有一些是你亲近的人，有些人是地方的人，有些人是比较没有太多跟你连接的人，以至于就是有些人就是生命呢就是在这个三恶趣，有些在三善道，这种的差别。那有一些是这种拼跟你差不多的人，有些是不如你的人，有些是比你就是优秀或者是比你优越的人。所以看这些的时候都发现有个本质的部分呢，就是他们同等都希望能够离苦得乐。你如果认识1000个人10000个人，那你这个里面呢从刨根问底看他的最真实的意愿呢，其实你会发现他们都希望能够快乐。如果你找了10000个人里面几百个人其实是不希望自己快乐的，那你可能有足够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的本愿上面不希望离苦得乐，所以你不用这种的慈悲心去关爱他们。但是其实不会的，就是说有些人看起来恨自己，其实是有恨自己不够好啊，不够做的不如理不就不够理想啊，那所以产生的一种的心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众生呢都有这个能力获得乐即乐因，离开苦即苦因，也是有这个基本的愿望，就是能够脱离一切的这种烦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就是对于其他的众生呢有一种平等遍满的这种慈悲。除此之外，不仅仅是世俗当中给他们一些好吃好穿，还是说最终要离苦得乐的，真正离苦得乐的话要有这种解脱的这个就是心的蒙昧愚痴，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他不会真正正的，哪怕是在三山道，哪怕是再一次获得人生，还是一个有这种缺陷最终不安全的一个状态。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说，就是我们首先确定就是我们的慈悲心当中呢一个是平等的慈悲心，另外一个就是说真正愿他们获得这种明心见性的这种解脱证悟这样子。所以在这个修辞中篇里面，这个上一次应该我们好像没有读到，如果有读的话没关系，我再读一下。因为一切有情众生都希望离苦得乐，深切的思量在这无始的轮回之中， 怎么会没有一个众生不曾上百次的做过我的亲戚朋友亲人朋友？由于我没有理由去贪执于某些人，嗔恨于某些人，因此我应该对一切有情众生升起平等舍之心。在修持平等舍之初，先以你既不执着也不嫌恶的对象着手，然后再以朋友和仇敌为对象。所以这个伽玛拉希拉在这边呢跟我们说传统的就是佛法的修行当中也是如此的去思维，比如说在轮回当中无量的众生，在无始以来我们的生命无数次这种轮转轮回当中呢，他们不止一次很多次的做过我们的亲戚朋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过去是亲戚，然后在某一个点又转为这种不同的角色，刚才说的就自己喜欢的不喜欢的中等的，这些就大家都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因缘下转换过各种角色。所以我们其实没有理由说因为暂时的这种的角色而认为他们就是永远是那样的，其实不是，他们不断的会转变。就像我们这一辈子当中呢，也很多人就经历过，就是亲人变成这种不喜欢的人，或者不来往的人，或者是以前某些人你有偏见，但是最后发现他们其实不坏，他们不是那种人，所以对他们产生一种信任啊。所以这些，所以我们平时呢修这个平等舍的这个心，这个里面有时候说平等舍不是舍弃的这个舍，就是平等的去关爱这种的状态。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先就是从就是对于有两种，一个是先从就是其他有一些正在遭受这种痛苦的众生，人容易有悲悯之心，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关爱别人，慢慢的把这种的你内心当中比较柔和的这一面呢，慢慢扩展到就其他的人，从你亲近的朋友家人，一直到就是陌生人，一直也就是比较不喜欢的人和特别不喜欢的人，这些慢慢的这个修法当中，这个自己就是经常包括观修这种慈悲心的一些修法当中，包括施身法呀施受法呀这些做的时候，包括做这个水师烟师啊就是火师啊这些的时候，也可以就是有这种的修行。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先从平等舍修着平等舍，然后既不执着这个特别强烈的就感情对于特定的一些人，特别排斥另外一些人，这种先把这个平等的这种的比较中立的中和的这种的心呢，就是去多思维，然后慢慢的把其他的这个比较偏的这种让引起你的很强烈的情绪的呢，就是最终来看他们要平等的慈悲，不会走上就像就是一个冷一个热一个黑一个白的两种极端的情绪。所以这个是就是怎么样如何去修持平等舍的这种平等的慈悲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在真实的经验当中呢，大家可以尽量的记得去修。就现在其实我们真正的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你稍稍的听是一方面，然后听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做任何其他的事情，哪怕是转经筒啊，又或者是吃东西啊跑来跑去的事情，所有都不能做。就听下来专注的时候呢能够比较入心，不然你听一遍有时候没有听好，中间漏掉了断掉了，有时候没有听清楚，再听第二遍，然后又可能就是因为散乱的习惯又漏掉了一些，最后又没有时间听就算了，就有个就是留下一些没有听过的或者没有记在心里的。所以你如果是最有效的一种听法，就是放下手边的一切东西，身口意都安静下来，然后去认认真真的去听的时候呢，自己也愿意听懂，也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心去听， 所以听法的很多这些窍诀你们都已经懂嘛，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会事半功倍。然后除了这个听以外，尽量就是听受。如果只是一种理性上面的一种的思维上面，这个说的对，这个不对，这个上面的说的有道理，然后这个稍微就是觉得哎呀，这个讲的很好，这种的心态如果有。但是另外一种是，这个是给谁讲的呢？就是噶玛拉希勒尊者是给我们讲的。我现在说的时候也是跟我们大家就能够听到的这些人讲的。所以这时候呢，你要想说哦，那我是平时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对我来讲意味着什么，那我在这里面能够促成什么，能够提升什么，能够这里面改善什么。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每一次的修行听闻的机会都是一些提升和飞跃的这种转变的这个机会。所以叫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一样，我们在一座当中呢，闻思修都结合起来是最好的。不然大家如果听一遍，那专门去打坐的人其实很少，静虑的人，然后静虑以后产生定界，再去就是在这个修慈悲禅的这些人呢，其实又更少。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是边讲以窍诀式的这种闻思修结合起来，然后这样去提受呢，那可能真真正正那位不一定需要记住那些词儿，就是要融入心。有时候这些法正法这些佛法呢，无相一样，你不需要就言文字言辞，但是你内心当中已经具有了这个特质，这个是真正的这个传法的意思。所以呢，就如同我们慈悲心是佛法的精要，法的这个佛法当中最主要的佛法，如果是用两只眼两条腿两个翅膀去能够飞跃的走路的，能够就是左右能够不偏不倚的走看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悲智的这两个部分。就像无缘的大慈悲，刚才我们说的平等的慈悲，这些都是智慧，含摄有这种一切的智慧。诸佛菩萨能够利益这种众生的这种大能，就是变形的这些怎么来的呢？就是平等无量的这种慈悲心，他们才有这种度众的心，度化众生的事业的这种能力。慈悲心呢，就像药一样，能够治愈众生的心。相反的，就是嗔恨心、自私心，这些如毒药一样，都就是沦落、堕落以及伤害众生的心。如果有慈悲心的人，遇到就是十个人、百个人都可以变成朋友。有嗔恨心的人遇到百个人、十个人，他们都不同程度的会转为就是敌人、不喜欢的人。慈悲心呢，可以成就这种圆满二力，既帮助了自己，又成就了别人，成全了别人。嗔恨心呢，就是伤害彼此、造作下堕的这种来源，彼此之间既伤害别人，又伤害自己。所以说我们需要培养的是这种遍布一切众生，包括有时候人说到人的时候比较有感觉，因为自己是人嘛。但是说到其他动物的时候，感觉一下子就轻了很多。再说到那种好像就小的动物，体积小，那就更没有感觉。你说一个大象还有感觉，但是说一个虫子的时候就没有感觉，就觉得这种慈悲心会就不一样。所以这些呢，自己平时要观察自己。社会当中有些时候说踢足球，这个足球对应了那个对应了，有些佛教徒弟子也有很强烈的情绪，说哎呀支持这个就乱喊乱叫。这样的话，你真真正正要观察自己，你的这种见解到底有没有见解，你有没有维持这些基本的这些价值，或者是佛法当中的见修行这些。那你基本上面其实两边都赢了，或者是哪方面有一赢一输的话，其实根本上面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但是如果两个人，一个人很凶恶，一个很善良，但是凶恶的人在欺负这个善良的人，是也可能很多人会对这个恶的人咬牙切齿。 但是你仔细想的时候发现是暂时上面你可以就是让树就是不要让他就是放纵这个恶的人有能力的话其实是对他也是一种保护。如果你有这方便善巧你可以叫警察把他就是束缚住不要去伤害别人了、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根本上面不能因为他好像就作为上面就是不好而是彻底失去慈悲心的话你其实会破菩萨的戒甚至都有可能。所以说我们就是在日常的言行当中真真正正的去关心就是就融入修行把融入修行的自己的平时的言行举止和思考当中。不然我们会说啊慈悲心就是说就是平等广大无量度一切众生至圆满成佛的这种觉醒的这种位置成就圆满这样子好像说的用术语都用得很好或者是这些理都背得很好其实这些好像跟你没有太大关系好像是那些书架里面的东西呢你暂时脑子里面记了一下所以这样子的修行呢或者你很会辩论说这个是怎么去安慰这个慈悲的概念慈和悲的这个字怎么区别这样说半天但是你有没有慈悲心你有没有不知道知不知道怎么去修慈悲心呢就有些人会说哦，其实我当我有这种愤怒心的时候如何转化当你就是愤怒心频率出现的高不高那高的时候你有没有试图去想说我要现在应该着重去修转化一下不然这个就是偶尔出现的时候只要有因缘的时候会马上又会成熟又会出现就像有毒的草一样这个根在只要适合的水分和阳光出现它马上又生出来所以你需要就是有空真的智慧加上这种去除这些过患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过嘛就是成佛是一种的因缘上面来修行所以创造这个适当的因缘去成就这种善德的助缘而去避免降就是减少种种的过失这就是修道的这个内容转化贪嗔痴啊调伏贪嗔痴所以明白自信种种的方式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样的时候呢平时多修有时候就是佛堂里面有修行寺庙里有修行讲法的时候有修行其实大部分时候不在佛堂大部分时候也不在这个听法的这个课堂所以其实坐下的时间才是你真正的修行的这个时间就有点像你加了油然后要开车主要不是为了加油就是为了开车所以才要加油所以听闻佛法呢有点像你在用了你买了汽车以后需要加油但是真真正正你要用车的其实不是加油的目的就是为了开车到让你到达目的地一样所以在整个修行当中呢你才能够真正到达转化转变习气修行真正的就是日常的经验所以今天我们因为慈悲的这个教法呢特别重要如果慈悲心修的不好的话就在整个大乘的佛法没有办法修行慈悲心没有慈悲心的没有这样的大乘的教法所以说慈悲心没有的时候我们说的菩提心种种的这些功德的这些以及六度十善这些怎么去修持我们的菩萨戒怎么去护持菩萨戒里面就是说摄善法就是禁止恶行不做这种伤害其他人的事情没有慈悲心的时候会伤害的会有很多的这些心理的这种问题你控制不住有时候不能够做明智的取舍做出一些事情来你自己后想都后怕或者就匪夷所思的事情人能做出来各种情绪下然后摄善法的这些呢如果你没有慈悲心没有一种的愿力其他帮助其他的众生想说要真真正正的就是怀着一种大悲的心怀着一种大愿去修行的话那你这个修道不是大乘的修行所以饶益众生的这个能力如果你没有大悲心 就像我们刚才大家提醒大家说，甚至诸佛菩萨的这种力众的这个能力是来自于他本身，就是因为慈悲心善巧方便而就是积累这种利他的这种色身，所以佛是成就色法而生，他既能就是不离于闲，不离于空，不离于闲的这种那就是色法而生的圆满，那这个就是有这种慈悲和智慧的这种修行，这种的无量的这种修持带来的。所以说那这样子这个慈悲心是如此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呢，就是说今生当中呢，我们大略上面可以分出来有这种平时感觉当中，有些人一见面一个人的时候说不喜欢他的相貌，就开始有排斥的心，有些人说这个人个子小，我也就不喜欢，就像不想就是以他为伴，或者是就是也不是那种伴侣啊，就是暂时不他不让他不不不想差他成为好朋友，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啊、名分啊，跟你在一起的人，父亲也是这个官员呐、啊，母亲也是这个美女啊，或者这种的心态，需要有这种，那这些呢就是世间法，所以有些人你看这就是什么这个身份是一个就是他的工种不好的话，你就不与马上就觉得就不是跟你一流，那你内心当中不能够因此而就是说真真正正的看低别人，因为这些都是暂时的。就是在这一辈子当中，很多的这些人高高低低的人都有不一样的背景，不一样的这些，在一度他被认为是其他人的人群当中的怪物，后来又变成大家欣赏的人物，这种就事情特别多。有些有种种的这些贵族所谓的这些历史的传统这样子，但是这一辈子当中呢，可能就是一个败家子，就所以什么样的情况，有时候人生起起伏伏很多，所以我们在内心当中要看到的不是那一刻或者那一段的这个人生，而是要看到说整个众生对我们有恩，甚至成佛大乘的这种修行，成菩萨道的每一个道路上面，如果没有众生，众生和佛有同等的恩德，就是这样讲的。所以两个都是就是恩德的这种恩泽的这种福那个资粮田，有些是就是福田，就是佛菩萨这样。所以从人能够成佛修行成佛，就是一半靠佛的恩泽加持，另一半呢靠众生的这种的恩泽。如果没有众生的话，如何修六度？你没有布施对象，没有施法的对象，没有施菜的无畏护的这种方式，那持戒的很多都是善恶的取舍。那你有没有这种众生的话，如何去做这种对境来做这种就是转化？所以修忍辱也是一样，如果你没有对境，你怎么去修这种的心，调伏自己的心？当你受到一定的这个挑战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修心转念的这种的法门，所以你就是通过这些呢，根本上面不会引起你的这种仇恨或者是这样子，因为忍辱这个概念就很广，但是说从某一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情绪性的挑战的时候呢，你需要修忍辱。那精进也是一样，如果大乘佛教没有众生的话，我们为什么要精进成佛？那不是为了度众生吗？就这类的，所以禅定的时候也一样，如果没有这种大乘的菩提心，你如何去做这种就是我们说的成就这三殊胜的这个法来去做？如果最后回向，你其实也不需要回向给无边的众生，因为你没有关心那些，或者是你没有那种的概念。所以智慧我们之前讲的也一样，本具的这种，如果没有悲心的话，其实你的智慧顶多就是一个寂灭的这种的状态，所以不成为佛的这种本觉本质这种状态，没有这些境界，所以说就众生特别重要，所以我们，如同这个，遇到其他的众生的其他的人的时候，看起来咱是最卑微、最不起眼， 最脆弱的这些生命的时候呢，心里面也有一种的恭敬心。只要是生命，只要他能够感受苦乐，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尽量观察自己的心，因为人的习气，有100个人这里他们不懂，然后他们很就是肆意的践踏生命的时候，你也会就是觉得，哎呀，那我也就是随大流了，就是这样子。但是这时候你需要有见解，就是说自己的见解不要失去，你自己的戒律不要失去。所以说如果你被容易被生活的环境所转，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那随大流啊，所以这样子的，有时候自己算计自己的利益，是不是说暂时对自己有什么这个好处，也某一种自私的态度基础去接触人接触物，不是就是心态上面哦，就是整个六道这样想的时候说啊，这些去这样去想，暂时的这个利益，暂时的这种私心有没有得到满足，这样去一直是这样的状态的话，其实正好这个就是我们因此而产生贪嗔，然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差别的这种的心态，不是没有变平等的或者是变满的这种慈悲，这种的习性远远多过于我们，甚至是很少出现一种平等的这种的心。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需要修行，所以如果有这样的心态，不要觉得很就是非常的这种匪夷所思，但是这种是平时的社会就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去因为修行，我们可以就是提升这个境界见解。所以我们说从三世的角度看，三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世的角度看，好多情况不一样。在今生今世当中，你也从这个三世就早期中期晚期或者说过去现在未来这个角度去看也不一样，然后各个最爱的人可能又变成了甚至都是相互害命的这个来源所以不仅仅是就是人个人是这样子，甚至团体也是这样子，有些是竞争的这个公司最后变成了相互就是合作兼并，或者是就变成一体。国度也是一样，有些时候这个国度不是喜欢那个国度，再后又就是马上又拥抱在一起啊，或者是又这样又翻脸了怎么样，这种就是敌友没有什么定的。所以说我们在修行当中其实是解决一个生生世世的问题，而不是暂时解决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或者是这样去设计这个佛法。这佛法不是为这个暂时的安乐而解决，而去是指明这个道路的。佛讲佛法的时候不是为了让我们解决经济的问题或者是这些所以佛有这个远见卓识，深深的这种的思维，观察到一切因缘现象。所以说本质上面六道众生都是如同对我们有恩，也如同就是我们今生的最亲密的这些慈悲的这些人一样，就是对我们有恩。所以我们就是平等的一种的关爱心，就是渐渐的就是从这个当中呢就是升起来。所以如果我们随负面的情绪觉得是暂时上面是有对人，有人对我好有人对我不好啊，那就是我能否认这些吗？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喜欢不喜欢几句忽略的这种的心，这样这个区别越来越大，一头热一头冷，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呢，就是我们业的这种的来源，就会创造这些善业恶业，会创造苦和乐的交替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动力呢会一直有，就是贪嗔痴我们讲的就是这种的力量的这种主宰。所以平等的这个呢就是既是智慧又是熄灭贪嗔的这种的力量，就是你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嗔恨众生，也没有对于这种世间的种种的这种怎么讲呢执着呀这上面呢就是完全不了解根本上面的这种东西。你知道其实是本质上面轮回如幻，所有的东西就是一段时间的因缘。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平等的本性，众生皆具的这个平等本性呢就是如来佛性。 所以说对于修持平等的心的这些观想，你有空的时候可以就是专门也去修这些法。那平时有时候我们正在修的是机智禅和圣观禅这类的，就这个部分。但是你如果之后或者之前有时间的话，专门可以修这个慈悲心的这个慈悲禅，就平等的慈悲的这种心，愿众生得乐即乐因，愿众生离苦即苦因，愿众生永居无苦之乐，远离贪嗔这些诸平等舍，这几个里面已经包含了这种的修法，所以用这种的方式，去修持。所以说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说我们不是平等的对大家都没感觉没心没肺，这个不是我们修平等心的目的，而是平等的对见到任何一个众生，没有见到听闻到任何众生，心里面念到或者是没有念到没有见到没听到，但是我们内心当中呢对他们有一种的关爱之心，这是为什么有些人哪怕点一盏灯转一趟经，这时候都为就是世界祈祷，为六道众生回向，就是这种广大的爱心，这个有时候就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但是内心当中呢根本没有这类的习性，上面没有就是嘴上的一种的功夫，理上的一种说这个是应该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也这样去做，但是内心当中呢一旦有烦恼，一旦有一些挑战，这样的时候马上都会有这种巨大的嗔恨心，很强大的这种贪爱心。佛教徒里面曾经也碰到过这种人嘛，说哪里哪里就有乞丐的话，哎呀师父那些都是假的，这样的就是你真正知道哪些是你应该有一种，只要他们是某一种你可以布施，或者是你觉得你暂时就是觉得他们可能不是那种你需要布施对象的也没关系，但是尽量不要就是假设很负面的一种，即便你说的那个是符合某一些人，其中有一些人真的是你是说对的，但是其实这种负面的心态，即使不帮忙的情况下呢，也不要阻止别人的善心，哪怕是有时候说啊，你在帮别人在造恶啊，这些恶和善很多时候你的主观的你分不清楚的东西呢，你宁愿选择就是就是你帮不到别人，但是你还是一种善的心态，这个很好。不然有时候不知道但是还是倾向于恶，不知道但是倾向于善，这两种里面的不清楚的情况下，你还是倾向于善比较好。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慈悲心呢既是一种的智慧，所以启发这种的慈悲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整个修行当中我们可能这个上面我读一下噶玛拉希勒尊者的这个里面说，在升起对一切有情的平等心之后，我们在修持慈心啊，这之前讲了先修平等心，然后说就是平等心有了以后再就是修这种慈悲心，先把他们放到平等的位置上面，就是你最爱的人其实在过去时他也害过你，在未来时也不见得他不会害你，也可能最恨的人呢过去对你有恩，就上一次我们举了这个例子，就是他们是这种角色，陌生人和这些是互换的，所以你要修这个平等心之后呢，就是我们再修持慈心，用慈爱之水湿润心绪，如同整片肥沃土地一般，你得照料它。当悲心的种子被播入这片心田的时候，将迅速顺利的完成萌芽，完整的萌芽。一旦你用慈爱灌溉润泽了心绪，就开始修持悲心。所以慈悲里面具有智慧，我们说这个里面这一句里面呢就是先修平等舍，然后再来修慈和悲， 那这里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我们先用这个慈悲的水呢，慈爱的水呢，就是滋润自己的心田，滋润自己的心相续，如同就是你用水呢，先把整个肥沃的土地呢，就是灌溉一样，就是把它灌溉了，弄湿了，照顾好，那以后呢，在这个肥沃的土地既湿润又有水分，又有这个肥沃的这个土地里面呢，再种植这个悲心，就是说愿众生离苦集苦因的这个悲的部分，就是说愿他们能够迅速就是能够离苦得乐的这个发愿，所以就这样子把悲心的种子种到这个慈心的这个田地里面，慈悲水的这大悲水的这种大慈的这个水浇灌的这个肥沃的良田里面呢，它会迅速的这些顺利的萌生这种的苗芽，慈悲的这些苗芽，然后继续用慈爱灌溉润泽这个心绪以后呢，就真真正正的就悲心就开始修持起来了。就这个就是以慈爱之水就是浇灌悲心的种子，先希望众生离苦就得到乐，先就希望其他众生幸福快乐，就得到快乐的因，快乐的因最终来讲也是要讲到这个就是处理和解脱，悲也是一样，离苦最终的离苦，轮回里面是不是有终极的乐呢？其实没有，就是意思说我们一旦锁死在这种贪嗔痴叫嫉妒欲望这种的情绪里面的一种生活的时候，它没有不是一个安全的这种领域，心态的领域，相应的心态投射的这种的色身和环境也是一样，就是没有这样的安全。所以说从平等舍开始，所以时间也是差不多，我们就因为大家在编辑录入的时候录很多其实蛮辛苦的，所以我尽量就是讲的差不多就可以。那我最后呢，这一段其实不用录，就是大家听一下就可以，就是念一下普贤心愿品里面的上一次我给大家也读过一部分，然后我先把这个读一下啊。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啊。复次，善男子，言恒顺众生者，未尽法界，虚空界，这个是恒顺众生的这个部分。就十方，稍等一下啊。这个可能就恒顺众生的这个部分，就是为尽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所以说这个里面就讲到说不同心态的生命就是说对他们呢有一种的关爱之心，这个里面也在讲慈悲，以及我们说哪里有恒顺呢？我们是其他众生，怎么讲呢？如果就是说对其他众生没有关爱之心的话，其实很困难。所以在这里面，我就先把这个读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就想到生的方式，说所谓是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然后。或依就是依靠这个什么样的来生活的，或依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或有以空及诸秽木花卉的秽木头的木秽木而生住者，生和住的这个种种生类，种种生色，种种形状，种种相貌，种种受量，种种族类，种种名号，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欲乐，种种异形，种种威仪，种种衣服，种种饮食，处于种种村落、村营、聚落、城邑、宫殿， 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所以讲了很多种类的这个众生，习性不一样，知见不一样，这样娱乐不一样，名号不一样，然后讲到就是还有继续就是我看啊，乃至于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然后说五族、双族、二族、四族、多族，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顺而转。这个里面说，说那其他众生我随顺他们，他这个是一种善巧方便，不是说他们怎么样我就怎么样。那众生烦恼诸众，那他们随着这烦恼的话，你也就是跟着他们就说随着烦恼，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以他们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如果他们跟你不相应的话，你就没办法传法。所以佛为什么讲这种诸众的这些圣意、世俗、次第、顿渐，这些暂时和究竟的种种的这种八万四千的开示呢，就是针对不同的根性、不同的习性、智慧和慈悲能力不一样的人开示的。所以这里面主要讲的是这个种种尘世，就是对他们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无有等无有异，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世道者施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与贫穷者令得福藏。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这就问何以故？这是佛和那个普贤菩萨的对话。普贤，那我看啊，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与众生尊重尘世，则为尊重尘世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与众生而起大悲，因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正等觉。譬如旷野积沙中有大树王，若受树根得水，枝叶华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何以故？诸佛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所以这个上面就讲了这个今天的重要的一些重点内容。所以就是说，内心当中呢，多多少少从自己现有的这个状况里面呢，就是试图就是去用比较平等广大那种的心，常常去做思维，去修持。这样子哦，然后就刚才说的最后那一部分呢，其实不用录，你们也可以看那个普贤行愿品这个内容。先就这样子，然后祝大家就修行有成，慈悲渐满，逐渐的圆满。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害诸有情。因为我记得有一些传统上面很多上师们讲到慈悲心的时候，就真真正正的发自内心的，有些就是有这种大悲的眼泪，这样就对众生呢很有爱心，很非常有慈悲心，讲到如何去利益众生。就好像说，哪怕众生能够利益众生，前面有火海的话，他们就是眼睛都不会睁一下，都会跳到火里面。就如同有一种说法，如果地狱里面需要，就能够利益众生的话，那就是像天鹅融入飞落在湖里面一样，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去在地狱里面利益众生。所以以这种的一种的大悲心，就是去就跟自己是领受这些 传承大德修行的这种价值。哦，扎西德了，先这样子，然后经常想，早上晚上睡觉前经常去想一想。哦，再见。